督的宗教教育，来跟大家一起做查考。我们先一起来看旧约圣经一节经文，一起来看生命记第四章的第十节。旧约圣经生命记四章第十节，在旧约圣经221页，小弟来念：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阿们。所以这个是神借着先知摩西告诉当时3500年前的会众。那什么是会众呢？这里讲的圣会、大会跟会众，摩西五经里面讲的这几个名词，其实就是在1500年后，也就是距今大概2000年前，第一个出现的这个字叫做教会。所以教会啊，教会不是这个形态跟群体，不是2000年前才开始的。教会是什么意思？我们虽然讲宗教教育，我附带一开始让大家有这个观念。教会原来这个字在2000年前字叫做被呼召出来的 ，ecclesia。我念这个音大家听不懂没关系啦，是出来被召出来的。所以教会原来的意思就是被召出来，谁被召出来了？我们被谁召出来了？被天上这一个至高至大至尊至圣至荣独一美善的真神，2000年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是在创世之前就被拣选，然后时候到了，我们被他召出来，召出来就叫出来，叫出来干嘛？叫出来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产业，也来归荣耀、颂赞、赞美、祷告、倚靠他的这一群。那这个教会在这里了，在3500年前，耶稣基督还没来，有教会吗？有的。所以我们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知道吗？真正属神的这一个群体从亚当就开始了。大家看啊，在伊甸园里面啊，伊甸乐园里面，我们讲的乐园啊，那个时候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啊，神就 Kleos 就呼唤亚当。所以啊，亚当是这个群体里面的第一个人，然后接下来亚伯，接下来呢亚伯拉罕，接下来以撒、雅各，旧约诸先知，新约诸使徒、诸先知、诸教师，包括耶稣基督做房角石，一直到现在。各位，小弟讲这个虽然跟宗教教育有关，很重要啊。这是今天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所以这一个在时间流里面，从亚当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这一个群体，这个就是教会。那在3500年前，我们看到《生命记》第四章第十节这一句经文，就是3500年前神对当时的教会，就是所谓的会众大会，从埃及被救出来、呼召出来，在旷野当中行走的这一群人讲的这一句话。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句话里面讲的重点是什么。这里说啊，耶和华对我说，我就是先知摩西啦，要他你为我招聚百姓。所以今天各位好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就是被神招聚来的百姓，我们是属神的产业，是神的儿女。要做什么事呢？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这个事。接下来说，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我是神哦，不是摩西哦。所以耶和华对我说了，你摩西啊，为我把这些百姓招聚过来，我这个神啊，我要叫这些百姓听见我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坐在这里不就是要听神的话吗？查考圣经聚会就是这个目的。可是我们听了神的话要做什么呢？接下来最后这两句就重要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聚会的目的，使我们存活在世的日子。我们在世或长或短不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可能会活到120岁也说不定啊，可能搞不好只剩下半年一年说不定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明日如何，就好像一片云雾出现了。可是不管或长或短，或死或活，总是主的人，是不是？经文这样告诉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不管活多久啊， 再怎么小，中年，甚至已经到长青了，不管你怎么样，这两件事要放在心里。第一个，我们要学习敬畏，有没有？可以学习敬畏我。我们坐在这里就是要学习敬畏神，所以聚会就是学习敬畏神。如何在生活当中学习敬畏？第二个目的，要教训儿女这样行。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自己来到教会查考圣经，来领受神话语，然后立志要把神的生命活出来，这样我们的神圣的生命只有一半，只有一半啊，看到吗？另外一半也要做啊，最后这一句。所以神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可以教训我们的儿女这样行。当然对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来讲，我们可能已经不只有儿女了。昨天呢遇到一个弟兄啦，他跟我讲，我问他几个孙子，他说四个啦。哎呀，我有一次问到一个童年说，你有几个孙子？他说有十二个。哇，我说十二支派啊，名字都叫得出来吗？他跟我笑一笑，有时候会忘掉。那我说你怎么叫他们？我就叫我儿子的，某某某的老二啊，某某某的老四啊。因为怕叫错孙子的名字，所以干脆叫儿子跟女儿的名字，然后叫他的老大老二，这样子都可以啦。所以我们在座很多已经不只当父母了，可能当爷爷奶奶啦，可是一样哦，我们依然为他们祷告，依然要教训神赐给我们的产业，这些儿女，这些孙子，甚至和我们所有的后代。所以小弟每天每天都这样祷告了，这是我私人的祷告，我很少在讲台上讲。我说主啊，愿你赐恩给我，让你从我仆人开始，一直到我的儿女，到世世代代有这份恩典，得以侍立在你的面前，永远为你的仆人跟婢女。我真的很怕我的后代有一天不在神的面前，没有资格侍奉神。所以为了这个目的，求神赐恩，让我的后代从我开始，永永远远每一代都可以侍立在、跪在、趴在你的面前啊！求你要让他们的圣洁、正直、诚实，要是给他们忠心、信心、爱心、热心。我每天为此而祷告，每天为此而只要回到家教训我的儿女，就是这样子，要他们保持圣洁，不可以犯罪，要他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想在座有很多同龄长辈应该跟小弟也是一样的。好，那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就是我们一个圣徒人生的最主要的两个目的。特别是今天我们是被属，我们是属灵被救赎的子民，这是创世纪里面提到啊，生儿养女这四个字真正的意涵就是这一节啊。有没有创世纪里面在讲到我们的先祖，讲到每一代都是他什么时候被他的爸爸在几岁的时候生了他，然后他的生儿养女，然后到几岁就死啊？有没有发觉是这样记载的？好像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时候出生，什么就死了？然后中间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什么？不是在讲什么工作也不是在讲你在社会上有什么成就也不是讲你做了建了多高的大楼，或者猎了多少只的老虎啊？不是就只有四个字几岁被生了？然后就生儿养女，然后几岁就死了。信仰的传承，这就是神的旨意。然而我们既然知道我们今天宗教教育是神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旨意，最重要的托付，我们要怎么来做呢？我们知道要做了，但是怎么做才做得好？所以我们要带领自己的家人，带领自己的后代儿女来敬畏神，这件事我们可以从主的身上来做学习。我们可以从我们周边很多的前辈，我们的同工或我们的同龄，也可以从我们的先祖，从圣经里面很多的例子来学习，都学得到。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模范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上午的这一节崇拜，我认为不只是我们当中身为宗教教育的老师要听，我们当中为人父母、做人爷爷奶奶的，我们要听，或者我们身为耶稣门徒还没有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也要听。那今天上午短短的时间剩下40分钟左右的时间，小弟很快的就小弟从四福音书当中所看到主耶稣立下四个宗教教育的模范， 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跟学习。第一个，宗教教育的方式，宗教教育的方式，我们从主耶稣身上学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要成为师范。所以我记得以前早期叫做师专呐，可能我们在座的同龄也有人读师专的，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师范学校，还记得吗？然后本来有一个师大叫做师范大学，那时候我就在想啊，为什么不叫老师学校呢？为什么要叫做师范学校呢？哇，这个中文这个词用的真的是很好，因为不只要为师，还要为范。这个范不是吃饭的饭，是模范的范呐。好，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一起来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7:1-3。马太福音17:1-3。小弟慢慢念，我们在座的好朋友如果对圣经不熟的话就仔细想啊。第一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白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阿们。我们从这三节再来想一想，大家从这三节里面看到了什么？小弟讲到的坏习惯是这个样子啊，大家习惯一下，我会停下来让大家想10秒、20秒，总比我滔滔不绝一直讲下去，大家马上等一下聚会还给小弟要好。这是教学法，不要有印象。来，你们再看10秒钟，我不打扰你们。你们看这三节，你看到主耶稣在做什么？我们继续再来查考了，因为时间不多。第一节告诉我们，过了6天，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彼得、雅各、约翰是当初2000年前主耶稣特别拣选出来使徒当中很特别12位当中的3位。他们既是同业，原来是同业，然后也有弟兄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三个更是那12位当中常常被主耶稣带在身边一直不离身的，特别教导他们，借着他们把神的言行给记录跟传扬出去的，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所以在这里啊，耶稣这跟这三个使徒的身份是什么？耶稣不就是宗教教育的教员跟老师吗？可不可以这样去看他？虽然耶稣在世界上的宗教教育只进行了3年多，他就被钉十字架，就死后升天了。这3年多够了，因为接下来交给圣灵，应许的圣灵来带领。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是教员，不只是教员啊。耶稣在这里的身份也好像我们在座诸位父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样啊。那带着这后面这三个，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第一个动作是带着。大家注意，不是用命令的，也不是用嘴巴啰嗦的，而是亲身教导、亲身示范，一同来做的。大家能够体会这带着这两个字的意义吗？所以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我们做爷爷奶奶的，做宗教教育老师的，好像我们做教育啊，大家都说，哎呀，你来当宗教教育老师好不好？哦，我不会上课啊，我不太会讲课啊，我不太会带供习啊，好像都只注重在这个头跟嘴巴。可是我们看看主耶稣，他第一个重点是带着，不是用嘴巴，是用身体，有没有发现？好，所以就讲了，我们宗教教育其实不光只是在嘴巴上面，也不只是命令我们的学生，命令自己的下一代要去做什么，不是这样子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重点，再来继续看第二个重点，就是第一节的后面啊，暗暗的上了高山。大家有没有想说，为什么这里要特别强调？我想啊，马太他当初写下这个字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写暗暗的，他自己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重点。但是神圣灵带领，就是要他把这个暗暗的写下来。为什么不是明明的？我们就讲白了。 如果今天站在讲台上的讲道分享，如果在课堂里面带崇拜跟供食，是所谓公开性、公众性的活动的话，这个叫做明明的，大家可以理解吗？站在讲台上讲课啊、讲道啊、分享啊，这些是明明的。那么暗暗的是什么意思？暗暗就是私底下的，不在讲台上了，不在课堂上了，所以是私下的，代表教员平时在课堂之外，我们所说的话以及我们的行动跟表现。所以我们常常啊勉励我们的传道同工跟后辈啊，因为现在小弟在神学院当中教导这些神学生，从以前我们前辈就告诫我们一句话，不要只成为讲台上的传道。大家有听过这句话吗？不要只成为讲台上的基督徒。那对我们在座诸位也是一样，我们不要只成为来到会堂这边的基督徒。对我们来讲，什么是暗暗的？暗暗的就是离开这个会堂之后到各楼层，暗暗的就是离开这个教会的范围，到我们生活的环境，到我们的邻舍社区里面，到我们的工作场所，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暗暗的啦，不再是在这个公开性的公众性的场合的。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所说的话，那个时候我们所做的事，其实才是真正我们信仰的生命。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子？那暗暗的要做什么呢？暗暗的不是去偷吃一碗阳春面啊，暗暗的不是跑去自己喜欢的地方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啊。所以接下来第一节的经文最后告诉我们，是暗暗的上了高山。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常常暗暗的上高山呢、啊。这个高山什么意思？山以平地来讲是一个比较嘛，在每一个地方啊，高原的山更高，低谷也有低谷的山丘跟丘陵。所以山是什么样的存在？山就是比较高的。那么借着地理上这个山的存在，也给我们属灵上的意义。我们在属灵里面要比较高。什么叫比较高？因为神在诸天里面，我们的神在天上的宝座。可是其实神不只在天上、啊、神也充斥在我们所有的生命里面，超乎我们众人之上，贯乎我们众人之中，又住在我们众人之内嘛？有没有经文这样写啊？他是无所不在的啊！所以神只有在天上吗？没有啊，也在这里啊，借着圣灵啊。哦，你到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神啊。可是为什么我们描写神在天上的宝座？那是一个属灵的意境，有属灵的意义。意思是我们的灵性要长进，要提升。好像是利未记十一章里面那些圣洁的昆虫，什么样的昆虫才能吃？那个肚子一直在地上爬来爬去的啊，蜥蜴啊、四脚蛇啊，那一些啊都不洁净。可是有一种东西是洁净的，大家还记得吗？因为时间关系，小弟就不翻了，我讲很快啊，可能这样就快讲不完了。我快讲过，你们自己去翻利未记十一章，有一种东西啊，施洗约翰也在吃，还记得吧？蚱蜢。为什么蚱蜢啊？蚱蜢不是虫吗？不是在地面上的时候也是肚腹靠地吗？对呀、啊，所以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肚腹为自己的神啊。有人就是以肚腹为自己的神，所以他平常在关心什么？你吃饱了没有？你工作了没有？哈，你还去教会啊？啊，耶稣是你吃，是你吃你饱啊？好像他们关心的就只有生活问题、经济问题，有没有？都在关心自己的肚腹，以肚腹为自己的神啊。我们没有啊，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要靠什么？神的话。所以那个昆虫啊，就被选来了。你看那个蚱蜢，除非它变态了，变成日行千里的蝗灾、蝗虫的灾祸，那是变态型的。如果没有，它就顶多跳，跳，跳了又掉下来，跳了又掉下来。各位，你不觉得这跟我们人很像吗？我们人，我们被神拣选的人，我们这些百姓，就离不开地面上的生活，好像每天依然要为了这个经济，要为了这个肚腹，要为了生活来打拼。可是我们有一个态度啊，就是我们不断的蹦跳起来，要往天上去，虽然还会掉下来，蹦又跳，蹦又跳，可是那个态度，神是肯定我们的。这样大家了解这个道理了吧？所以那个昆虫里面只有那个可以吃，那个是圣洁的啊。在旧约里面，借由这些看得到的形体、摸得到的东西，那是影子，在预表新约要成就真正的实体。 小弟太啰嗦讲太多了，这不是我们今天重要教育的。所以一样啊，我们要暗暗的上了高山。我们平常自己有在做祷告吗？那就是暗暗的上了高山，就是在灵里面要更接近高处，要更亲近神。上高山的属灵意思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更亲近神，更接近神。那我们用什么方式亲近神、接近神？除了安息日的祷告之外，我们在家里面、在私底下，不只在家里面啊，无所不在。各位知道吗？在小弟的感觉里面，我啦哈，我也跟我的儿女分享，我是无时不刻都趴在神面前的。我开车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做圣工的时候，我不晓得各位，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个灵，一直五体投地趴在神面前，接受神的安排，敬畏神，怕神怕得要命啊！神是我的主宰，要我活就活，要我死就死。他希望让我遇到什么样的人，遇到什么样的事。今天我能够来到祈顶，是我自己要来的吗？是教会邀请来的吗？看来是这样子，在我觉得不是啊，是主耶稣要我来的，我顺服他。虽然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我还是来了。在灵里面，我们有这样子时时趴在神的面前吗？敬畏神，去思考神的话语。我不晓得各位啊，在小弟是这样子，我24小时，包括我睡觉前要失去意识的那一两分钟，我都还在灵里面趴在神的面前。这就是我每天的生活，但是我趴得很快乐啊。大家不觉得说啊，你怎么痛苦啊，压力吗？没有没有，越趴越喜乐，越趴越轻松。生命当中有一段时期可能会趴得很艰难、很困苦，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座的教员跟长辈，我们有没有这个像主耶稣一样暗暗上了高山的行动？在教室外面，在会堂外面，我们过着更好的属灵生活，我们平时生活的言行心态是不是更符合神的心意？我们是不是有以教会以及圣经中的教训为我们生活的重点？这就是暗暗的上了高山。各位，这重不重要啊？这重要啊！我们的宗教教育不是一个嘴巴讲的啊，我们自己都很忙很累，不来教会了，然后说：“哎，传道友呢？我一直叫我儿子女儿一定要来教会呢。”你儿子女儿会幸福吗？他们来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啊！啊，只叫我一直要去，叫我一直要去啊，自己在家里面看电视，是不是？有时候就这样子啊，有时候不是嘴巴啰嗦而已，我们自己身体力行。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后代一定会感受到的。神有赐他们灵，他们会感受他，他们会知道我们生命的重点是什么。哦，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看这里第三节，就这么做之后，第二节了，在他们面前变得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我们想一想，在课堂上，我们每个教员，甚至在家里，我们每个当长辈的，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各有不同。我们有的人很会讲，很有口条，上课也讲得有条有理。有的人呢，他不一定很会讲，但是他很会思情，很会唱诗。有的当中，我们的长辈或者是教员很会带供习活动，但是我们有的教员同工，有些长辈他好像恩赐不多，但是他很会关怀别人，他很细心。甚至有些啊，也不一定这些都会，但是他很用心在祷告上面。我们一些教员善于管理，有些很能维持秩序，但其实真正能引导我们学生，让我们后辈印象深刻的是什么？一定是我们这些私底下上山后的形象。就好像你看到主耶稣啊，他暗暗的上了山之后，这个形象就不一样了。大家从这个经文里面有体验到主耶稣的形象是什么呢？然后我们看到这里说他变貌了，脸面如日，衣裳洁白如光。我们知道衣裳在圣经当中代表什么吗？你们有空再去翻啊，现在时间不够。启示录19章告诉我们，那时候会撕下白衣，白衣就是这些圣徒所行的义。小弟再讲一次，圣徒所行的义。 所以我们真正基督徒要穿的服装不是多贵多便宜，不是多时尚多好看，你也不用管他穿的多难看或多破旧，他的经济不行他就穿那样子啊。我们圣徒真正要穿那属灵的衣裳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言语跟行为。我们说什么？我们做什么判断呢？我们平常在做什么啊？这个才是神眼中看见那属灵我们应该穿上的衣裳啊，才是马太福音25章里面我们将来要赴主耶稣婚宴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会考究的东西啊。如果没有，就要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了。好，所以看我们私底下上的香，耶稣有这个脸面像日头，衣服洁白放光。我们私底下有上山吗？我们私底下的时候，我们有变貌吗？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小弟讲到都是很直接的，有些台语就说比较咸啦，但是我直接讲了，就怕我们来到教会，大家的衣裳微微放光啊，结果一回到我们原来的家庭或者工作场所，我们的衣服就暗淡无光了。小弟很警戒自己这件事情，很警戒。我以前也有这个软弱，我那时候孩子还小，很调皮，所以回去的时候啊，被他气到大吼大叫啊，哇，还手敲桌子。我心里面一想，我这样像基督徒吗？简直像一个暴徒啊！可是那时候会觉得说啊，我的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把我气成这样子？可是又自己觉得灵修很不好。各位，这是小弟在讲台上的自我检讨了。所以那时候我都觉得我回去啊，身上不止衣裳没有洁白如光，还暗淡无光。所以回到家中，我们面临柴米油盐酱醋茶，很多生活上的问题，有各色的人等，我们难免会有自己的脾气跟心性，我们难免会有自己的反应。可是那当下，小弟也跟大家一起奉劝，我自己也经历过，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话，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神的灵，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已经披戴基督了。所以安然的上了山，我们有努力让我们自己的衣裳放光吗？我们有这样的言语跟行为吗？所以我们日常生活要放出耶稣基督这样的光来。然后最后我们看第三节，所以耶稣这个宗教教育的示范怎么当的？第三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各位，这是什么意思？传道这太难了吧！我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摩西、以利亚跑出来啊？连约哥、约翰、雅各我都看不到啊！有，我告诉各位，有的，在你的儿女、在你的学员身上，可以看到你跟这些圣徒在讲话，什么意思？各位，这就是我们的读经啊！我不晓得各位的体验怎么样。我读到这第三节的时候，我很感动，我马上都体会到那个意思了。因为每一次20几年来，小弟读圣经，常常读到某些经节，我会不能自己痛哭流泪。我是一个很不爱哭的人。当我读到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耶稣跟他看他的那个眼神，那个经节，我就一直哭。当我看到保罗讲的那些话，当我看到主耶稣遇到的那些事，他讲的话，我就开始哭。你们知道那个感觉，我本来不晓得啊，经过很多年之后，我一个人读经常常读到这种境地，然后我就很多年之后我才想到四个字，叫做身历其境。你能够体会吗？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会有那种感受的。你读经真的读到那个程度，读经不是在读快的，不是在比多的啊！不要再跟我说传道，我一天读经100章，你再读10000章都不干我的事啊！读经是要读到里面，借由真理应许的圣灵，把神的旨意读出来，这样了解吗？要读到能够身历其境。所以你有没有发觉，如果你真的常常很用心在读经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在生命当中啊，真的就有这些人存在耶。你一个人在房间，像小弟在传道房里面很慢很用心在读经的时候，那时候我会觉得主耶稣在那里跟我讲话耶，使徒约翰在跟我分享耶，彼得在前面跟我讲话耶。所以啊，各位，你在生命当中有常常 跟圣经里面这些诸先知诸圣徒在讲话吗？你有听他们在讲话吗？当你常常生命当中有这一段时间的时候，你的儿女、你的儿孙、你的学员一定感受得出来，他们会好像看到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常常跟这些圣徒在一起，也跟这些圣徒在讲话。这样理解小弟在讲什么吗？主耶稣的第一个宗教教育是给我们师范，这是他的方式。我讲的太慢了啦，还有另外三点，我们快一点。那第二个，主耶稣给我们宗教教育的心态是什么？心态就是要如父如母。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29-31，请看马可福音第一章29-31。小弟念哦，29，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31，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阿们。好了，这一个老师跟这一群学生，2000年前的宗教教育一出了会堂，所以各位，宗教教育绝对不只是在教室当中，不在宗教教育大楼里面，也不只是在会堂当中。会堂啊，跟教室顶多只有1-3小时，是不是？但是离开了会堂之后，其他几十个小时、上百个小时，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一出会堂之后，出了会堂做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啊，他从在会堂里面的老师 Rabbi 拉比师尊，出了会堂好像变了一个角色了。什么角色？不只是老师了，而是属灵的家族跟长辈，也变成生活当中的好朋友、同伴啊， companion， 同伴啊。所以各位，我们当中有些长辈哦，跟自己晚辈关系好的，你体会得到吧？我看到我们当中有些父母真的很好，让小弟很羡慕，我也往这个目标了。哇，他已经50几岁了，快60岁了。他的儿女啊，安息日会后结束之后，他来领会，他打电话给他，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哎呀，我现在在哪里？什么时候回去？要做什么事情？等你回来打篮球啊！我一听他电话挂掉，你有够用的嘞，50几岁还能打篮球啊？我不要跌倒就不错了。可是我很羡慕什么？很羡慕他的儿女还会找他做活动，一起打球，等他一起吃饭，等他要去做他觉得有兴趣的事情。我努力经营了这几年啊，我算是成功一半还不及格，因为我儿子终于会找我做喜欢的活动了。前两天不是找我打篮球，爸爸跟我一起打电动。这个我有点考虑了，我现在不在那边讨论这个问题了。不过至少他还没有排斥我，把我当成异类，把我当成有隔代教养的长辈。所以耶稣出了会堂，你看同着雅各、约翰去到哪里呢？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然后遇到了一个事件，我们看到了吧？所以进了家，所以真正的宗教教育的心态是什么？家庭代表生活的重心，这不是说我们要有家庭访问这么简单了。可能我没读到这里，大家想啊，传道这就是宗教教育的家庭访问，也可以说是家庭访问了。但是这也提醒我们在座诸位长辈跟教员，还有我们父母，我们要更重视我们主耶稣教到我们旁边这些学员跟晚辈的生活情况。宗教教育绝对不只是学校那样的教育，宗教教育绝对不是圣经知识跟课业的传授而已，宗教教育更是要走向生活方式的引导。真正的宗教教育是注重灵魂的培养。所以啊，宗教教育要产生的是生命当中的连结和交流。如果我们把宗教教育只当成就是要把你教懂这一本圣经，让你熟悉这些经文，让你会解释，那要小心哦，我们会教出现代的文士跟法利赛人经师来啊。但大家理解吧，我们宗教教育的目的不是要教出一杯对圣经倒背如流，知道圣经有几卷，总共有几节， 不是这样子而已啊。所以耶稣出了会堂做什么？这很重要，走进家庭啦，关怀他们的生活啦。结果发现了一件事情，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这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如果关怀我们学员跟儿女的生活，我们发觉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或者他的课业，或者他的人际，或者他的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和困难。这个热病不就是一种患难吗？一种属灵的干扰吗？就是生命当中的问题跟困难，不是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只有成人会有这些问题呀。你看这些孩子，年纪小的，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他们有一样他们的压力，有一样他们自己要遭遇的这些挑战，是不是？这就好像这一个经节里面描写的这个热病啊。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教他圣经，然后这件事情我们置之不理啦，不是这样子。但是别忘了，这些挑战、这些问题、这些苦难，也是神赐福给我们的一种途径跟管道。凭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就可以显出神的荣耀跟良善。所以大家想，西门的岳母为什么会患热病？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是被传染的，还是身体没有照顾好，还是因为天气受寒呢、啊？只告诉我们他患了热病了、啊。但是我不晓得在座怎么想的。我看西门的岳母患热病是神允许的，正是为了让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这一件事情而有的。在人来看，患热病好不好？不好。你希望家里面有人患热病吗？不希望。可是这个事情，如果神没有允许，不会发生。为什么允许人遭遇患难？为什么允许我们生命当中遇到问题？如果我们有信心，依靠神，照着神的教导来面对、来解决，我们就会看见神的恩典跟荣耀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有的。所以苦难、挑战跟问题，从神的角度来看，有时候不是坏事啊。虽然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想努力去避免。那所以他看到了这个状况呢，然后接着就按手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的病就好了。所以我们要让我们宗教教育的每个学员甚至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苦难、教训、这些挑战，你要让主耶稣的手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只要时候满足了，你一定能体验到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怜悯，能见到神的荣耀，不管那是什么样的形式跟结果，一定的，即使不是原来我们所想的。好，所以进去了他病就好了。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哦，主耶稣要去之前、来我们看三十节，最后西门的岳母正害这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所以呀、他本来或许进到那个屋子，还没进到那个房间里面。有时候我们想关怀学员跟儿女的生活，他不见得马上就我们就能够掌握整个状况。但是这里说有人告诉耶稣，我们身为长辈、宗教教育的教员或教会的负责人或同工也一样啊，我们要希望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也要把我们知道的状况告诉那些教会里面需要知道的这些人，不只是传道，让他们一同来带导，让他们一同来关怀，让他们一同来帮助。这就是我们这个属神团契存在的意义之一啊，不是吗？要有人来告诉啊。有时候我们是被告知的那个人，有时候我们是必须去告诉别人的那个人，知道状况之后，然后一起同心祷告，倚靠交托主，让神的手来介入。所以宗教教育其实说起来是什么？是一种彼此相爱的方式。宗教教育我讲过，不只是在教导圣经，更是在教导我们如何爱神爱人，彼此相爱。主耶稣怎么样走进他学生的家庭当中，怎么样照着他所能做的来协助学生的家人，我们也以此为目标。不管学生的家人、现在信心是好还是冷淡的，是已经有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所以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的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十六， 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使徒告诉我们，学基督的师父有很多了，要成为一个形式上的老师不是那么难，可是啊，为父的却是不多。我们除了在宗教教育里面成为长辈成为老师，我们是不是有那种为父为母的心态？这就不容易了。我们看到保罗称提摩太说是他福音用福音生的儿子，在彼得后书一章二节不翻了。我们看到彼得对马可也是称他在福音里面有的儿子，这记载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也不翻了。你看这些人啊，马可跟彼得没有血缘关系，提摩太跟保罗也没有血缘亲戚关系，可是这两个老师这两个前辈都把他们称为儿子。我们来到教会不只是要照顾我们自己亲生的跟我们有血缘的，我们来到教会啊，尊敬每一个长辈，也疼爱每一个晚辈，就好像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这是宗教教育的什么心态，如父如母。来，第三个，主耶稣让我们看到宗教教育的目标。宗教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请看马可福音五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马可福音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五章三十六到三十七。小弟念哈。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阿们。所以看到这里第三段经文啊，如果大家属灵的智慧应该都比小弟还高，你们就发觉小弟在找今天上午一起来查考这四段经文的关键字是什么？就是耶稣和彼得、雅各、约翰啊。有没有看见我引的经文一定都是耶稣跟彼得、雅各、约翰在一起？在我看来，这就是宗教教育在进行的方式了。所以这里一样啊，大家看三十五节、三十六节、三十七节一样啊。这里有没有彼得、雅各、约翰、耶稣？又是这一个老师带着他的三个学生。那这个时候遇到一件事情啊，一个管会堂的女儿本来病了，结果他们去求耶稣啊，管会堂的差人去找耶稣来，希望把他的女儿治好。没想到他们一到的时候啊，这个管会堂的女儿已经死了，对不对？完了，死了，来不及了。三十六节，所以他们就讲了三十五节的话：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就算先生，先生是什么？老师，老师在这里也没有用了。谢谢老师，感谢老师 ，Game over， 就这样子了 ，That's it， 就这样子了。结果三十六节，耶稣听见了他们说：“哎，谢谢老师，不用劳动老师了，已经死了。”然后就对管会堂的说了这六个字：“不要怕，只要信。”各位，这一句话是对谁说的？你们知道吗？经文也是对管会堂的说的，对不对？其实是对谁说的？不只对管会堂，也对当时在耶稣面前身边这所有的人。然后也借着把经文记载下来的这个人，把这一句话对在座每一位包括小弟说的。所以耶稣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对今天听见的每一位讲的这六个字：不要怕，只要信。好了，宗教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其实讲起来就是这六个字。我们不管教了宗教教育教了几年啊，学生学了几年啊，三年、七年、十年、十几年，一直到大学研究所毕业啦。就像今天早上黄执事跟我们分享的嘛，他说我们宗教教育不只是学生的教育，而是全人教育。感谢主，黄执事讲得很好。所以在教牧处啊，我们总会教牧处，小弟之前三年在那边服事。教牧处大家记得吗？教牧处早期不叫教牧处，叫做教育处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教牧就是教育啦，怎么个教育？所以除了现在去年新增的圣职科，还有圣乐科，另外四科是哪四科？儿教科、青教科、高教科、成教科，有没有？从儿童到青少年，到大学，到大学毕业后成年，包括社青团契、中间团契，还有我们的长青团契，所以这是全人啊，全年龄的、全方位的、无分男女的，全部的教育，这就是教牧处在做的事情，就是牧羊啊。所以早上黄执事跟我们分享的内容，好了，可是这么多内容，这么多，如果讲要用一句话来总结呢？那就是我们上午引的啊，《生命记》啊，十章四节讲的啊，就是要学习敬畏神，并且教训我们的儿女这样行。那再用一句话，就是现在读到的这六个字。我们不管来聚会多久，来查考多少圣经，不管你怎么样去教育你的下一代的儿女，这六个字如果没有学起来，这个宗教教育就失败了。哪六个字？不要怕，只要信。唯一要怕的就是主耶稣讲的，那会害你身体、杀你生命的，你不要怕，正要怕那有权把你灵魂丢在地狱里的。我们在这个时间空间之下，唯一只有怕一个，唯一只怕一个，就是神而已。其他不管是什么样的敌人，不管是怎么样的反对，是怎么样的困难，是怎么样的挑战，你即使是肉体的死亡，我们都不用怕，这样理解吗？可是世人现在刚好颠倒了，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也颠倒了，怕病、怕死、怕穷、怕坏人、怕东怕西，怕东怕西就是不怕神。各位，不是啊，我不晓得你们啊，小弟的生命不是啊，我一直努力也提醒自己，我只能怕一个，其他任何都不怕，即使千万人在我面前，虽千万人无往矣。我讲的道理啊，我打算是被人家用石头打死的，不是要受欢迎的。即使全世界现在80亿人跟我反对，只要我认为这是主要我讲的话，我就讲，然后当场被打死，我死而无憾。更不用说撒旦跟魔鬼大军啊，最近也在赶鬼啊，除偶像啊，更不用怕，什么鬼都不用怕，因为我们有圣灵同在，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基督精兵，必胜。所以这十几年啊，不打得赶过多少鬼啦，我告诉你，很快就胜利了，绝对会胜利，时候到了就胜利。但是教会将来也会有一段时间哦，是会让魔鬼胜利的时候，那写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就不讲了。所以不要怕，不要怕这一切啊，只要信。我们宗教教育真正要教出来孩子，就是要教这个，对不对？不管他学了5年、6年、10年，有一天他要翅膀，不是说翅膀硬啊，有一天他要独立啊，他要离开父母啊，他要出去打拼啊，不管在台湾，在这个地区，还是去到国外，我们身为长辈的要怎么放心呢？只要他学会这六个字，我们就放心啊，对不对？不要怕任何困难，不要怕任何人，不要怕你现在面对的挑战，你只要信耶稣基督，只要照着他的真理来过生活。各位，你放不放心啊？放不放心啊？我就放心啊。可是我现在不太放心，说我还努力在教啊，这六个字不容易啊。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讲这一句话，让他的学生听见，让在场的人听见，也让我们听见，这是宗教教育的目标。所以进去他做了一件事情来见证他讲的这一句话。为什么？我告诉你们，不要怕，只要信。你们怕死嘛，怕病嘛，怕什么嘛，我告诉你，我的权柄胜过死亡。所以一摸管会堂的女儿就复活了，所以他们就知道啊，对呀、啊，啊，对呀、啊，真的是不要怕，只要信。有没有学到啦？这就是宗教教育的目标。时间关系，我要很快了，不要再分享太多。最后一个，所以有些就省得不分享了。宗教教育的力量来自于何处？我们看第四段经文啊，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4章32到34节，请大家看马可福音14章32到34。 14章32-30，小弟念哦。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看到这里，来，所以你们看到我找的这四段经文，都有耶稣跟彼得、雅各、约翰，有没有？好，耶稣进行的宗教教育已经来到最后这个阶段了。客西马尼园的事，小弟不再多加解释，大家都很熟。所以耶稣带他们到那里要做什么？要祷告。所以力量在这里了。宗教教育一直贯穿真实支撑的力量，就是要一同祷告。不管你今天带到宗教教育的教室，带到会堂里面来，或者宗教教育在会堂教会外面的活动，或者到他们家庭去访问，或者到在那个地方去跟你的儿女在一起，就是一同祷告这四个字。社会上有各种的课程，上不完的课，有些还要收钱啊。我们来到教会不用收钱，反而被大家忽视了。小弟跟大家讲，我们宗教教育绝对不是心灵开发的课程，我们宗教教育也不是所谓人格哦，或者是那个人品养成的补习班。宗教教育一定要记得，就是为了让我们每一个教员跟学员都更加认识神，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来看雅各书4章2节怎么说，请看雅各书4章2节，新约圣经雅各书4章2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第一个，灵性就不符合神的要求了。第二个，就算灵性勉强符合神的要求，有些人以为要靠自己的努力，他不晓得要求。求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祷告祈求，就是祷告，这样了解吗？所以今天我们要得到耶稣基督各样的恩典，要顺服他为我们的安排，我们就不可以忽略祷告这件事情。宗教教育是有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深入生命，影响人一生，撼动我们灵魂。关于我们讲的这个生命一生跟灵魂，若不借着祷告，绝对达不到这一点。我们所做的东西都会变成形式化。要怎么撼动灵魂，要怎么影响生命，要怎么深入你的真正的内在，那只有祷告。因为神是灵啊，只有灵才办得到啊。不管我们课程设计的多好，内容多丰富多吸引人，如果不祷告，效果非常有限，甚至最后训练出所谓的文士、经士、法利赛人，只剩外表的敬虔，圣经倒背如流，哇，讲得头头是道，只剩表面的数字和肤浅的功效。好了，祷告要怎么祷告？所以我们看回马可福音14章32节、33节，不只是自己祷告，要带着自己的儿女、自己的晚辈、自己的学员同去。所以我们身为长辈跟教员的，要在祷告上多下功夫。因为已经超过时间了，我再耽误几分钟就好了，很抱歉。过去这十几年来，我看到很可惜的，我相信不是我们起点教会，我们某些教员跟长辈啊，跟教会负责人在祷告上没有下更多的功夫。我们忽略了祷告，我们可能很忙，可能急着把交付给我们的圣工给办好，可能觉得要想这个要做那个，有时候我们的祷告甚至比我们的学员更少，我们的祷告比我们的儿女更短。老实说，小弟在做提醒，不是责备。我希望大家能够，虽然我站在有人说有一次三个小姐妹在小弟讲完道，手牵手来我面前，然后我就很和蔼的问他们说啊，什么事啊？他们说，传道，你为什么在讲台上这么生气？我很抱歉了，我是激动，不是生气，不是在责备，我是提醒了。有时候我们的教员跟同工会忽略祷告，那这会有问题存在。 甚至在学员祷告的时候啊，我们没有祷告，他们在上课，我们在后面聊天。他们在祷告啊，我们走来走去在监督他们祷告，我们怎么没有看完他们有在祷告，我们自己都跪着比他们更迫切祷告呢？所以在小弟注目的教会哈，本来一开始我也不会啊，最近这数年来我都讲一件事情，我到一个教会去都是希望每次出来按手祷告的时候，希望我们教会负责人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全部到前面来接受按手。不是我喜欢按啊，又不是要找工作做，他们需要祷告，需要按手，也需要成为模范，不是吗？所以我去过一间教会啊，一开始我去的时候，我很惊讶，前面摆了二三十个跪垫，要按手的时候跪不到一半啊。然后我一直念，一直请，还是跪不到一半啊。可是当我请教会负责人每一次祷告，开始执会感谢主，他们也很乐意，就每一次都出来了，都跪第一排了，你们知道吗？不用一个月，那些跪垫都跪满了。神会动工啊！以前为什么有一阵子教宗教教育要改革，说什么啊，不要宗教教育的课程跟聚会一起上，就是因为当时发现那个弊病嘛。有些宗教教育的教员啊，既不是他上课，他也不来聚会，平常聚会已经够少了，大概祷告的时候他也没有努力祷告。好了，我们看回来啦，主耶稣不是这样子的啊，主耶稣祷告永远比他这些使徒还多，你有没有发现？那不止他自己祷告，他还邀请他们一起去祷告。可是即使当时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主耶稣在祷告，他的使徒因为肉体软弱了，没有跟着祷告了，耶稣还是再三的邀请跟提醒，也没有责备，他自己依然祷告，也没有这样就没有祷告，有没有发现？所以这个就是宗教教育在支撑的内在真正的力量。最后我们来讲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了三十四节了，祷告到一半，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主耶稣对这三个学生这些 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看到的门徒啊，没有祷告，有些甚至在打瞌睡啊，他自己又面临即将要被钉十字架，即将要被审判的事情，他自己知道，他也不责备了，也不刺激了，好了，你们在这里了，等候警醒就好了。我在讲的是前面这一句话，大家能体会到吗？这个老师，他们学生眼中的基督师尊，照理说我们有些老师啊会营造自己老师的形象，我们有时候父母甚至回去啊想要维持我们在儿女当中的形象，所以有时候会恼羞成怒。什么叫恼羞成怒？我举一个例子，儿子你要多祷告哦。好啦，那你自己又没有常常在祷告，你说什么要过来，这个叫恼羞成怒，你晓得吗？我举这个例子生不生动？因为我以前做过啊。因为他回来，我已经当传道很累了，整天都在教会里面访问啊、读经啊、祷告。我回来就是坐在那边看电视啊，结果我没有祷告给我儿子看，我没有祷告给我儿子看啊。所以他看到就是爸爸回来啊，就是在那边坐在沙发上面喝茶、休息、聊天、看电视啊。然后我就提醒他说你要去祷告，哇，他说好，结果给我私底下念了一句，自己又没有在祷告。我那时候我就啊，大一哥哥三名更小灯小皮，你知不？我就很气，你给我过来！我是你爸爸，你讲这种话哦！我的，有时候我们这样子哎，啊，后来我想想，我这个也不是基督徒该做的，所以我很忏悔，忏悔很久啊。现在比较不会这样子啊，灵修稍微近了一点点。啊，为什么不要这样子？因为我们要维持形象，因为我要维持形象，发觉我在你心中营造的形象不是这样子，我就生气嘛，了解吧？就不自在嘛。各位弟兄姐妹，不用了。基督他是老师，有没有老师的形象？有。可是，在这个时候啊，你看他跟他的学生说什么？我告诉你们，我现在哈、很忧伤。很忧伤，几乎要死。他在烦恼，他在痛苦。 他有为了要维持一个长辈跟父母跟老师的形象把这个事情隐瞒起来吗？没有，我老师就是要坚强，我就是要信心充满，我是要充满盼望，我只能勉励你，不是让你来勉励我的，是这样子吗？要学起来啊。我从一个同工，也是现在是传道的同工身上学到这一点。最后我讲完这个见证我们就结束了。他跟我说，他回去常常跟他的儿女在分享他信仰上的软弱。一开始我听到很惊讶，我说，你说这些你孩子那么小能体会吗？他说感谢主耶。后来 我有时候回去都还没有讲，只是觉得很累，我的女儿我的儿子会来安慰我，爸爸你今天很累，不晓得你发生什么事，你要讲也好不讲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各位，你要是养出这样的儿孙，你不受安慰吗？他们真的不再是你的儿女，你不用在他们面前故作坚强，不用在他们面前营造原来好像不是你的那一面。我们父母也是人啊，了解吗？我们有自己的软弱，有自己的脾性，有自己面对的困难，我们不用去假装，不用去掩饰，不用去逃避。为什么宗教教育，我从一开始在讲宗教教育就是生命教育，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嘛。宗教教育不是要教出一个宗教人士啊，是要教出一个有耶稣基督属灵生命的人来啊，是生命教育。生命里面没有困难吗？没有软弱吗？没有患难吗？或许在座诸位没有，我告诉各位小弟很多啊。所以我常常现在学会了，我从主耶稣身上学会了，我说错话会跟我的儿女道歉，我做错事会请他们原谅我，我会告诉他们我现在心里面难过，请他们跟我一起祷告，然后他们就会跟我一起祷告，跟我一起面对神，一起求神的恩典，也来见证神的荣耀。这样了解吗？你看主耶稣这么坦诚，他不会说我是基督呢，我基督呢，我还跟你说我会忧伤啊，我还担心的要死啊，我还难过的要死，没有，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这是耶稣的宗教教育，用生命来连结，用生命来引导，用诚诚实实的生命来展现。好了，超过时间太多了。